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，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法相显神迹，清理我的脑积水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。自从接到513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我思绪万千，回首30年在大法中走过的路，历历在目，有得法的喜悦，也有磨难中信师信法的坚韧，更感受到师父就在我们身边。大法给众生带来的喜悦幸福，同样也滋润了我的心田。下面分享刚刚得法时所见证的法轮大法师父有多么慈悲伟大，法轮大法有多神奇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得法前我是一个无神论者，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教育使我妄自尊大，不相信有神佛的存在，谁一说神佛，我马上说谁精神病，因此造了很多业力。1996年，远在市里的姐姐打来电话，告诉我她修炼了法轮功，说法轮功把她的胃炎治好了，还有因为生了一对双胞胎造成的大出血体虚的病都治好了。我因为被邪党文化洗脑，当时没有在意，错失机缘。转眼到了十月初，因为丈夫外遇的事，我们夫妻大吵大闹，丈夫对我大打出手，用他皮带铁头的那边狠狠暴打我的头20多下，我几乎昏迷。幸亏丈夫同学打来电话，他这才住手。这次家暴造成我脑损伤、脑积液，经常头痛昏厥。我对这样的婚姻失望至极，决定离婚。第二天我就乘车回了娘家。我父母有6个孩子，家里还有77岁的奶奶。我父亲是医生，姐姐师范大学毕业是教师，师专毕业的哥哥在县里检察院上班，所以我娘家在当地农村非常有影响力。此时奶奶、母亲、哥哥和姐姐、姐夫以及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孩都修炼了法轮功。因为我额头眼睛都是肿的，母亲真是疼在心里，但是母亲没有同意我离婚。我在娘家待了3天，期间母亲家里每天都有10多人来学法，母亲家是村里唯一的练功点。母亲劝我说，当人多苦呀，学法轮功吧，你看释迦摩尼、耶稣，他们的境界超出人了，人们才尊他们为神佛的，一点都不迷信。母亲一提神，我更烦躁了，我说，都是精神病，我才不学呢。母亲说，他现在能伺候一大家子人，都幸亏法轮功师父救了他。母亲得法前因腰椎结合手术导致瘫痪，在床上已经躺半年了，姐姐让他修炼法轮功后才出现奇迹。母亲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能下地走路，而且还能干许多农活和家务。见母亲这样说，我环顾了母亲屋里墙上贴的师父法像，还有2张分别写着真善忍、法轮常传的法轮图，以及练功示意图。不知为什么，我说，好吧。从此我读起《转法轮》这本宝书。 三天后，我被父亲送回县城我家。现在想想，那次家暴是师父提前就管我了，否则就出人命了。我是1996年10月份修炼的法轮功，记得那年腊月27，也就是1997年2月4日，我们县大法弟子到乡下弘法，正好是去我娘家村的镇里。弘法结束，我直接回了娘家，因为还有两天过新年，我丈夫随后也带着孩子来到我母亲家准备过年。修炼法轮功之前，我因为身体多病，都是母亲做饭伺候我们。现在我修炼了法轮功，以前得的肠炎、关节炎、心脏病、失眠都好了，脚平足也能走远路了。法轮大法还修复了我们夫妻关系，家里平静祥和，也不吵了。这次回娘家，我和母亲新年大扫除，洗衣服、洗被子、买年货，干起活来身体一点不累，还美滋滋的。到了腊月29，我让母亲歇着，中午的年饭是我做的。下午1点多吃饭的时候，我感到浑身发冷，头隐约疼了起来。因为症状来得急，我和母亲说我不收拾桌子了，找了个枕头就躺下了。到了晚上，我的头剧烈疼痛，像要裂开似的，两侧的脸像刮皮一样的疼。因为学法后我知道这是宵夜，就忍着，疼得我几乎一夜没睡。第二天头还是那么疼，而且牙也疼了，耳朵还往外鼓着疼，鼻子不断流脓水。当医生的父亲见我这样，就拿了药准备给我打点滴。我勉强能说出话，说没事的，心想这是消除业力，挺过去就好了。父亲见我没听他的，把我骂了一顿，生气地走了。到了下午，疼痛更厉害了。师父怕我坚持不住，把我天目打开了，让我看见业力和德是怎么转化的。我看见有黑色和白色的，像巧克力一样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在我脸上动。到了晚上，又是一夜未眠，把我疼得直哼哼。我抱着头，呲牙咧嘴地忍着，一会儿起来，一会儿躺下，实在不行就下地走。到了第三天早上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母亲来奶奶的屋里看我，我一把抱住母亲痛哭起来，说，哪怕让我睡一会儿觉呢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。母亲拥抱着我说，再忍忍吧，就去做早饭了。这时父亲又来劝我吃药打针，因为我性格倔强，就很大声音说不用父亲管。父亲说再挺下去会死人的，接着把母亲也骂了一顿，怨母亲让我学练法轮功。父亲转身离开，我顺势躺在奶奶的炕上。这时我看见墙上师父的法相大放异彩，殊胜无比。师父还在说着什么，师父法相活了。我惊呼，师父法相显灵了，妈妈快来看呀。当时奶奶也看到了这奇迹殊胜的一幕，奶奶被惊得张着嘴，我哭得像个孩子。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，让我看到师父是真佛，给我坚持宵夜的信心。这次宵夜，我牙床化脓，耳朵淌脓，还天天从鼻孔里排出脑袋里的积液，用了11大卷卫生纸。从此，我的脑积水疾病彻底被师父清理了。我对师父的感恩真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能表达出来。 时隔30年了，我才悟道。当时师父法相显神迹，师父法相在说话，是让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弘法，告诉有缘人。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，大法师父是来度人的。众生啊，珍惜这万古机缘吧，诚心劝有缘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抓紧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快保平安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。
第六部分，仓促准备试讲。考完试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的一天傍晚，学校负责人打电话给我，说有一门大班的专业课，问我能不能讲。前面的老师经验不足，要换一个老师，这门课正是我的专业。我同意第二天下午去学校试讲。我并不知道别人试讲要准备多长时间，也不清楚试讲要讲什么。教材在学校，我决定当天去取。我家离学校很远，我没舍得打车，坐着公交车晃到了学校。在门卫室拿到教材，我的朋友听说我要试讲，特意等我。他说，学校领导说时间太赶了，别人至少都有一个星期准备，而且都是有经验的。我这一问三不知，怎么讲啊？同意给我推后几天。我说这是学校负责人有跟我说，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耽误了学校的事情就不好了。那个负责人也愿意我第二天试讲，要是不行，他们还有时间再安排别人，时间很紧张。朋友把我带到他办公室紧急培训，但是隔行如隔山，他干着急也没有办法。他让我去哔哩哔哩上找个现成的视频好好看看，然后照着讲。千万不要自以为是，自作主张。我问他哔哩哔哩是啥，他很无语。我简直能感受到他全身的火焰在燃烧。他帮我下载了那个软件，并回答了我关键的问题。试讲要讲一堂完整的课，浓缩在10至15分钟内，有 PPT， 有导入，有主题，有内容，有总结，有作业。特别注意，一定要互动。嘱咐我回家一定要去哔哩哔哩上找现成的，那样不容易出错。他说那上面啥都有。尽管中途我花了几十块钱打车，回到家还是已经晚上9点了。我吃了点东西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打开手机准备找个视频背一背。这一找把我吓一大跳，我要讲的专业课内容网上根本找不到合适能用的。我哗啦哗啦地翻着书，目录一大堆，看得似是而非，完全无从下手。在那一刻，我感到全身的血都在往上涌，全身的细胞都在颤抖。那种为难和退无可退，逃无可逃的境地，整个人像被架在烈火上烤。不过上网也不是一无所获，我看到了一段如何试讲的视频，这真是雪中送炭啊。果然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我看到了试讲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注意事项，就是要有灵动性，不能死板，不要背书。第七部分，独立完成备课与 PPT。 朋友的办法完全行不通了，当时已经快到半夜了，我必须要有个思路，只能自己想办法了。我快速地划定了一个看上去简单一点的标题，然后拿出那台老电脑，想先做个 PPT 吧。结果电脑我也不熟，连做 PPT 的软件都没有找到。当时孩子在家备考外语，我叫他帮忙，他也搞不定。最后孩子把他学习的电脑拿给我用，然后我告诉他，他要教会我如何做 PPT， 我想要一个好看的底色和图案。 就这个问题，我们沟通了好一会儿，孩子搞不清我想要什么，他看我反应迟钝，简直无法忍受。我又觉得他在电脑上操作的动作太快，我都没看清楚，还没反应过来就滑过去了。最后，我勉强找了一个凑合的，让孩子帮助复制了几张空白页，告诉我怎么写字，然后我才开始准备讲课内容。当时已经午夜了。我迅速地准备了一下副稿，有个大致思路，做了简单的几页 PPT， 大大的字一共也没写几个。当时已经凌晨一点了，我有些头痛。我告诉自己要睡一会儿，我在床上，脑子在不停地自动运转，这么讲那么讲，怎么都停不下来。后来我尽量让脑袋放空下来，什么都不想，但还是身体很疲惫，脑袋很清醒，最后直接导致有生以来第一次彻夜失眠。第八部分，紧张中的试讲准备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开始拉肚子，跑了几次厕所，紧张到拉肚子，这种情况也是前所未有的。但是我知道，我不能为任何事分心，我让孩子自己解决一日三餐。上午我要完整的讲给自己听，要控制时间，精简内容。我用手机录音，缩了又缩，控制在10分钟左右，这样怎么都不会超时。这样讲了几遍，就得收拾收拾走了。我家离学校太远了，路线又不熟悉，无论如何是不能迟到的。当我坐到试讲教室的时候才知道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教的专业课都不一样。我在和博士生同台试讲，而且讲完了，下面的领导会提问，有一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问，就是你如何把思政加入讲课当中。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个问题应该怎么答，思政具体是什么我都不清楚，前面的老师答的似乎都不太具体，我也没听明白，我想可能是要讲品德，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吧，所以我把心一放，一切只能顺心而为了。第九部分，现场发挥，试讲过程与真实表达。因为我前面的老师 U 盘没准备好，我要提前上去了。当我站到讲台上的时候，我反倒平静了。我打定主意说真话，因为假话我不会说，但是真话我会说呀。我没有像前面老师那样开场说，同学们好，下面都是领导，这句同学我说不出来。我也没说领导好，那样台上台下就不是一个平等的地位了，会无形中给自己造成心理压力。我说的是大家好，然后按照我自己的理解展示了寥寥几张 PPT， 没有板书，我只是讲。10分钟的时间，我真真切切地完成了一节课的内容。我讲了课程，讲了历史，讲了见闻，我发现大家都抬头听我讲，我提的问题大家在思考，也会给予回应。其实有一些都是临场发挥，我发现现场的领导们年龄偏大，我就提了能引起共鸣的问题。等到我回答思政的问题时，我说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讲的，企业家谁谁讲过，要做企业先做人。我说的是做老师先做人，一个人如果德行有失，这条路走不远的。我有举例说明，大家都在听，因为我讲的和别人讲的不一样。我成功的通过了试讲，虽然被告知我把整本书的方向搞错了，但是学校领导一解释，我就明白了误区在哪里。第十部分，正式教学摸索中的课堂实践。几天后我要正式开始上课，是很多学生的大班课。在这之前，我要写教案和完成一些上课之外的内容，还要备课。教案这个东西我以前见都没见过，我知道这一次谁也帮不了我，我就按照格式依照自己的理解来写。我觉得大学尽量让学生教有所学，学有所得，别白白浪费时间，上课要实在，有内容，要有趣，同学们喜欢才愿意参与。 要让同学们放松心情，愉悦，没有压力，才愿意来上课，等等。因为我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大学是怎么上课的，学校只说让我自己安排，所以我就快快乐乐地按照我的理想设计了课程。我觉得这比我想象的容易啊。教案交上去了，也没有人说什么，结果是我妥妥地把一门理论课设计成了实践课，上了一学期，自己还不知道。第一天上课的时候，学校领导来了，跟同学们介绍我，说这门课因为老师经验不足，已经换了两位老师了，这是第三位了。说这位老师工作经验丰富，教学经验丰富，同学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。第一次课后，我收到了几十个问题。因为这门课的情况特殊吧，学校应该是很关注。第一次课上完，学校就找同学们谈了。很快，我那个朋友就非常高兴地给了我正面的反馈。而我上课也非常开心，我觉得同学们非常配合，都来上课，都交作业。我把同学们也表扬了一番，我们师生相处和谐。第11部分，评价与肯定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学校发了一个截图给我，是学校的一份调查问卷类的，问同学们喜欢哪个老师，为什么喜欢。截图时提到了我的部分，有的说我温柔，有的说我风趣幽默，有的说我讲课的方式好，等等。后来我遇到了负责管教学的老师，他说谢谢我去学校上课。我上课有几样特点，同学们出勤率非常高，大班课人数多，但是很少缺勤的。我堂堂课有作业，大家都交作业，上课时第一排坐满了，然后往后坐。我提问互动多，同学们很配合回答。就说这些事情吧，我以为大学的课堂都是这样的，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啊。可是后来慢慢的，从我家孩子的讲述中，从别人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情况，和我想的不一样。直到最后一节课上完，一直坐在第一排的学生在别的同学都走了之后，悄悄地送给我一束花。我家孩子说，可以呀，你这个老师当得很成功。学校那方面一直没有什么反应，到了学期末，学校跟我续了约，优先我选下学期的课，给我看了双师型教师的评定标准，祝愿我在教师的路上越走越好。双师型是既能教理论又能教实践，后来我才明白了，我把理论课上成了实践课，这可能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。第12部分，智慧与修炼的关系。我在当老师的路上不断摸索，我一方面学习课程内容，一方面要设计课程，学习如何教学。因为我是外来的，对学生来说是新颖的，但是确切地说，我不是来自学校，也不算来自企业。我很多年都没有正式工作了，也不能说是来自家庭，我过的是极简生活，我连饭都做不好。准确地说，我是来自修炼群体中，我的智慧来自大法。我和别人的区别是，脑袋里装的东西不一样，看问题更通透，脉络清晰，直接看到本质。这样寥寥几句，深入浅出，听者恍然大悟。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，修大法的人带的长好，一个祥和的场能够纠偏，让同学们身心受益，待着舒服，所以同学们愿意来上课，而且能有效地抑制和消除负面情绪，整体上潜移默化地向好的、积极的方向转变，表面看起来就是我的课堂秩序好。大法修炼人是为善的，为他的，我时刻发出来的念头都是想为同学们好，为学校好。我除了思考学习和教学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，保持自己不被杂念所干扰。而今我给自己添置了一个2000块钱的全新电脑，据说是钱没花到位，开机和运行都很缓慢，但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。 在我的同龄人陆续开始退休生活之际，在熟悉了表面的工作流程之后，我的职业生涯已经慢慢步入正轨。在我的人生设想中，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会站在三尺讲台上，看着下面一片年轻又茫然的面孔。我祝福着法轮大法的光辉能照耀到他们，愿真善人这一普世价值带给他们生命的希冀和永远的美好。
这期的202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